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法广每周日的《明镜书刊》专栏节目。习近平的理想不是当皇帝、做秦始皇这样的毒夫民贼，也不会做希特勒或者是搞乌托邦共产主义，回到毛泽东和学习蒋经国都不可能。十年之内，习近平有可能实现党主立宪，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，不是说共产党下台大家搞民主立宪。今天的《明镜书刊》专栏节目，我们就请到了《明镜》的编辑贺兰若女士，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内幕第70期的重头文章《习近平权力超越毛泽东，十九大后多张牌在手》，谈一下习近平大权在握后的执政路线的取舍。贺女士您好。
您好。
最近出版的内幕第70期登载的习近平权力超越毛泽东，十九大后多张牌在手，似乎对习近平十九大后的战略和政策走向颇为关注，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吗？
内幕第70期刊登的这篇文章是明镜火拍电视节目《中共十九大》第20期对旅美学者冯胜平先生的专访文字整理稿。专访主要谈三个问题：习近平权力大小，他如何得到这些权力的，以及习近平大权在握后的执政路线取舍。
那我们先谈习近平的权力大小这个问题。目前有人说他是大权在握，也有人说他没有大权在握，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
从内幕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，嘉宾认为习近平权力已经超越毛泽东，到现在这个时候该谈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阶段了。说到习近平的权力大小，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，就是王岐山这个人。外界有种看法是，如果王岐山的这个变量没有解决，习近平先生难说大权在握。对这个问题，嘉宾认为王岐山最大的风险是他的野心，对习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疑心，而处理习王关系的关键是王岐山能否认识到君臣名分已定。
那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超越江泽民甚至邓小平，媲美毛泽东，说他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毛泽东，这是比较新的看法。那你们的嘉宾为什么这样认为呢？
嘉宾以中共九大作为参照系，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说起，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握程度。当时林彪集团掌控地方政权，在九大的时候，毛只能给林彪接班人和副统帅位置。毛当军委主席的时候，检阅部队的是林彪，而朱日和习近平检阅部队的时候呢，身边已经没有副统帅站的位置了。此外，嘉宾还谈到，习近平将八大军区、四大总部撤销这事，可以说连毛泽东在他权力最盛的时候也没有做过。
习近平在台上也只是短短的5年时间，权力就能够超越毛泽东，确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那接受《明镜火拍》专访的嘉宾又是如何解释呢？
嘉宾谈到习近平先把位于权力中枢的令计划换掉，然后在毫无挣扎的情况下把八大军区、四大总部全部撤销。此外，他还说到习近平的反腐成绩单。为什么习近平能够成功？嘉宾认为成功原因有三个：一是习近平对权力场非常精通；一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老人政治基本已经结束，这是他的一个历史机遇；第三，江湖这20年贪腐治国，以利益作为对官僚阶层的驱动和操控的杠杆，所有中国官员不同程度的卷进去了，吃了腐败毒药。习近平用反贪来震慑整个官场，使得官场的所有人都很难反对他。
那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，大家自然会关心他的权力会用来干什么，这就涉及到他上台以后的政治方向的问题。那在这方面，内幕的这篇文章又谈到了一些什么呢？
嘉宾认为习的理想不是当皇帝，也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，也不会做希特勒，也不会做秦始皇这样的毒夫民贼。左派希望他回到毛泽东，右派希望他学习蒋经国，而这两点都是习不可能做得到的。学习毛泽东，从现在搞文革，习不会再做这个事。他本身，他的家庭都是文革的受害者，他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。回到蒋经国意味着共产党放弃权力，这是习近平的底线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底线，他不会再走这一步。
那如果这样选择的话，习近平可能将走一条中间线路吗？
嘉宾的观点是这样，上台后习近平先是以反腐收拾民心，以强国收拾军心，然后呢在他大权在握之后，他会推出一整套治国纲领来最后收拾党心，十年之内其有可能实现党主立宪，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，不是说共产党下台大家搞民主立宪。嘉宾还谈到，六四是习近平手上的一张非常有力的牌，未来五年会对六四给出一个新的说法，不一定是平反，也可能是一种重新评价。习近平的强国梦就是要把中国统一，他的任内可能会解决台湾统一问题。
好的，我们本次《明镜书刊》节目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贺兰若女士精彩的介绍。
也谢谢您。
再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我们下个礼拜天的《明镜书刊》节目时间再会。